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是你带领我们到台湾将近一个月系列的你白色的筵席，见到你许多神奇美好的作为，是你又带我们从台湾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感谢你，你做的样样都美好，我们又能够在回来后第一次。在查经的聚会中，我们又因你的名聚在一起，来承受你借着这，你召叫我们查经、查以西结书，能够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你愿意我们的生命是在磐石上建立、生根、修建。主耶稣，我们带着渴慕的心，呼求你的名，求你来到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心中的启示跟亮光，你开我们的口，传讲你的话，开我们的耳，听见你借着你仆人们所传讲你的话，借着你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听见你爱的呼唤，我们能够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主耶稣，谢谢你，每天都是新的一天，你就在今天又祝圣我们领受你新的恩膏，对你充满新的认识。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干扰的灵、害怕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分裂的灵、下沉的灵、害怕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名释放我们自由的归向你，你的名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聚会的地方，在这一段你掌权的时空里，你的名被高举，备受颂扬，你的旨意成行在我们中，如同行在天上。你的国降下，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与你亲密的往来。主耶稣，谢谢你为爱我们，为我们清流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听见你永生的话，见到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非常感恩，我们又因主的名聚在一起。继续读以西结书，我们今天读以西结书的27章12到15节，我就请怀恩姐妹先读范大本的英文圣经。
Ezekiel chapter 27, verses 12 to 15. Tarshish in Spain carried on traffic with you because of the abundance of your riches of all kinds. With silver, iron, tin, and lead, they traded for your wares. Javan, Greece, Tubal, and Meshech,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between the Black and Caspian Seas, traded with you. They exchanged the lives of men taken as slaves and vessels of bronze for your merchandise. They of the house of Togarmah, Armenia, traded for your wares with the chariot horses, cavalry horses, and mules. The men of Dedan in Arabia traded with you. Many islands and their coastlands were your own markets. They brought you in payment or as presents ivory tusks and ebony.
谢谢怀恩姐妹，我们请何勉姐妹读思高本的圣经。
二则克先知书27章12到15节，塔尔史是因你的财帛丰富， 做你的客商，以银、铁、锡、铅来与你交易。亚汪、图巴尔、莫舍克和你通商，以人口和铜器与你交易货物。由托加尔玛地方，有人以马、战马、骡子来交换货物。德丹人也和你通商，许多岛民做你手下的商人，以象牙角和乌木做送给你的贡物。
谢谢和明姐妹，我们请丽芬姐妹读和合本圣经。
以西结书第27章12节到第15节，他生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亚玩人、示巴人、米色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陀加马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底但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
谢谢丽芬姐妹。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7章12到15节。以西结书27章12节，他斯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他斯这个字的意思叫做像宝石的、如宝石的，也有岩石的意思，还有是一个非常坚硬的。这一个应当是像磐石，能够稳定的，而且是像宝石这样的，是一个从神那里得到神很多恩典的。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他有很多很多神供应他的各式各样的财物，他就做你的客商，他跟推罗交易，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这一个银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翻到诗篇的第12篇第6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这圣殿中用的银器是要在炉中炼7进7出，每一次在炉里融化了，这杂质比较轻就浮上来，银子比较重，银跟杂质就分开了。当出炉以后，冷却后分开了杂质跟银子，要再进到火炉中，继续的一次再一次，直到7次。七是圆满的意思，今世的圆满。神也用他的话炼尽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像基督一样的成全，像天上的阿爸父一样成全。让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22章第1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是渣滓，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都是银渣滓。这银里面的杂质有铜、有锡、有铁、有铅，这些都是杂质。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都成了渣滓，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人怎样将银、铜、铁、锡、铅聚在炉中，吹火融化，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放在各城中，融化你们。我必聚集你们，我必要用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这银子，纯银，就要在耶和华的炼境中， 显示出来。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这一个，以你的银，这是有价值的，最有价值的。底下就有说铁、锡、铅，它的价值就不如纯银。而这一些杂质跑到纯银里，让银的价值也开始失掉了它应有的那一个完完全全的这一个纯银的价值。铁的意思，铁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金属，它可以做铁器，能够做各种需要工作用的那一个铁器。经上也说，神要赐给那一个忠心侍奉他的人铁杖打碎瓦器，就是带着神的权柄，是一个击打在这一个人的骄傲，人自以为很怎么样，但是在神的眼中只是一个非常娇弱的瓦器。如果对抗神的权柄，就是铁杖打碎瓦器。锡，这个锡，它的颜色是白的，但是它不是银，它比银要轻。那一个铅指的就是铅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金属，很重。你的罪有如铅洗，我们的罪在我们的身上就像重到的铅一样，让我们寸步难行。我们的罪也以为我们好像很怎么样，其实并不怎么样。这一个迁徙也是指着人的罪，这一些都是神要对付的。而这一个他施，他有这么多的丰富的神给的恩典，神对他是有旨意的，可是他把神的恩典都用来做贸易，跟推罗兑换推罗的货物，也就是说，当神愿意给我们，他给我们的是无价的。主耶稣基督，他来救我们，他愿意为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这出卖他的犹大，就是以30元的银钱就把耶稣基督给卖了。这一个把神的恩典用来交易，得到自己在神之外的好处，这就是一个在世界里虽然有神很多的恩典，但是却不能够认识神是至宝，而把一切当作废物舍弃，就能得到至宝。他们又想要有神的恩典，又要在世界里挥霍，这就是他诗人的意思。应当我们的生命像金银宝石，他是说如宝石，像宝石，但是它不是真的圣灵的工作，把我们的生命炼成为一个闪烁的宝石。这宝石是在地里受到很大的压力，所以圣灵会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承受神给的那一个压力，给的那火，而变成了非常非常贵重的纯银或者是宝石。亚湾人、土巴人、米色人都与你交易。第13节，亚湾人、土巴人、米色人，亚湾人是起泡的泥土，我们是泥土造的。那么，神给我们生命，这一个从泥土而来的土巴人，土巴人是暴动蔓延，他就是一个暴力的、到处去窜的、超越的这样的特质。米色人就是被抛弃的，这一些各式各样的不洁的生命，人的天然的性情，就在这些人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名称，名显示的就是特质与特性，就是他们的特质，他们的特性，他们都要以 推罗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这一个交易到一个地步，要用人来交易，就是买卖人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事。铜指的是审判，不论我们在怎样的自以为意，自己寻求自己的意，寻求神不愿意我们迷失在世界里的那一个贪婪，眼目的骄奢，就终会面对神的审判。这一个神的审判是按着我们的行为而审判。人口怎么用来买卖呢？人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宝贵贵重的，它的价值不是金银可以买来的。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在十六章这里提到了26节：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纵使赚得了全世界，却失散了你的灵魂，为你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赚到全世界，我们只不过得着全世界财富中的少许的一部分，但是却用生命付上了代价，为我们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没有办法用财富来换生命。生命是可贵的，是多么在神的眼中是贵重的。所以，当人爱钱到一个地步，就要用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犹大怎么把自保耶稣就当做一个商品，30元的银元就把耶稣基督卖了？那是耶稣基督心甘情愿的来救赎我们，把我们赎回来的。他的留的保险洗净了我们的罪，他的性命为我们而死，替我们而死，而把我们赎回来，却不是买卖，而是爱。爱是不能够用买卖的，爱是无条件的。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他爱我们，我们信他就得着，不是买卖的，不是用代价的。我们的主把我们从罪恶的奴隶的枷锁中赎回来，让我们得自由。他就愿意给我们自由的生命来选择：我要选择来爱他，或者是我选择爱世界。那一个爱世界的一定会跟世界一同上亡。那爱神的不爱世界的，就不断的在神的爱中进入成全。神的爱是无价的，却是白白的愿意给我们，我们带着信就能承受。这不是在一个交易的世界里能够明白的，却是在神的国度里能够清晰的知道，在神的国度里都是恩典，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白白的给予，是无限量的丰盛，却不是要用世界的财富来买的。我听过一个这样子的故事，有一个富翁，他最爱的就是金子，金子确实让他很满意，他早晚都要看着越来越多的金子，把它藏到宝库里，心里想着这金真的好，别人得不到的，我有我的办法，赚得了这么多的金子。当他快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心里想说：“我死了，这些金子怎么办呢？”他就祈祷说：“神啊，我一辈子赚了那么多的金子，你能够允许我把这些金子、这财富带到我的下一辈子去，我到天国去，我把这些金子都带到那里去。”当他进到了天国，进到了新耶路撒冷城，他就发觉整个城都是金的，地上的那一个整个城的地上都是金金的， 比他所带去的更是要纯净千千万倍。他才知道，原来世界的财富在神的永恒的丰富里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只是一个比喻，其实爱钱的人，他们去不到天上，却跟金钱一同上网。就是你赚得了全世界，你失散了灵魂，为你有什么好呢？为你并没有什么好，而主愿意我们是因着他对我们的爱，我们惊艳到他要给我们的是无价的。是至宝，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读经。这一些人，他们交易，他们甚至交易人口，贩卖人口，这是一个极其邪恶的事，把人当作商品。当你会把人当作商品，你就不会真正的爱人。他们对你来说都是商品，都是可以用来换你想要的东西，可以用来满足你的欲望。这一个贩卖人口是一个堕落到一个极大的败坏中，就要招致审判。第14节，陀加马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陀加马的意思就是堡垒，这一个堡垒。坚固的堡垒，它是有军事的力量，有武力，是强盛的。这一个堡垒，它有马和战马，并骡子，来变成了一个坚固的营垒。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人骄傲就在思想里。有很多坚固的营垒，这一些坚固的营垒就虏获了我们的心思念虑。神要释放我们从这一些坚固的营垒中完完全全释放，他就要用他强有力的兵器，用他的话铲除这一些邪恶的思想，好使我们被仇敌虏获去的错误的思想。这坚固的堡垒，靠着神强有力的属灵的兵器，打破、释放我们的每一个思想，能够进入基督给我们的救恩里，戴上救恩做头盔，我们的思想就开始日益更新。我们过去的想法，因着神他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惊艳到原来。我们过去有很多的状况是想错了，我以为我比别人好，所以我得到神的恩典。不是神的恩典临于我，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而是神爱我，他愿意我好，是他好给我的，不该得到的却得到的，叫做恩典。我该得到的什么呢？是罪恶的审判。但是他为我亲自受了审判，而让我完完全全的得到了释放，能够获得了真真实实他给我的自由。我并不是靠着这一个世界的武力、世界的方式来保护我在世界里的这一些有的东西，也不是靠着这一些。不是大声，你认定的就是对；不是因为你有钱可以收买大家同意你，你的错误的思想就是这坚固的营垒。主只要说一句话，就要显明我们生命中很多很多的败坏。当主耶稣基督在伯达尼的筵席中，玛利亚用极珍贵的油倒在耶稣的头上。倒在耶稣基督的脚上，用这极珍贵的纳达香膏，就是用极珍贵的香膏膏抹了耶稣。在旁边的12个门徒中间的一个叫犹大的，他管钱常常偷钱，就说这香膏 可以卖很多的钱，卖30银元，为什么要浪费呢？把给主的当做是浪费，主堪当一切我们为他献上的，没有什么给主是太多的，而是主给我们太多，我们在爱中愿意回应他。主给玛利亚很多很多的恩典，玛利亚感恩，就愿意把她最好的香膏膏抹耶稣。主说，这是他提前膏抹我。就是耶稣快要受难了，他被圣灵的感动，用这极香的拿耳朵香膏去膏抹了耶稣，所以这一个错误的思想，就让犹大继续的在错误中，最后就把耶稣用30银元卖了。这是一个坚固的堡垒，主。他强有力的生命的话语，他要完完全全让我们得到完完全全的释放，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我们不被错误的思想而捆绑。撒旦就是给人很多很多错误的思想，捆绑人，这一些思想在心中就不断的发酵，发酵。神真的说，你不可以吃乐园中所有的果树的果子吗？这是那蛇欺骗夏娃所说的话。你如果吃了，就会像神一样的知道善恶。这一个诡诈狡猾的神，就用了一种诡诈有毒的思想，迷惑了夏娃。夏娃就去想蛇的话。就想说，吃这知善恶树的果子可能不会死，或许不会死。蛇给他一个错误改变神的话，神说吃了一定会死。那么这一个错误的思想，就让他在那里发酵发酵，而且他想吃了可以有智慧，他就真的在错误的思想的发酵里，他就真的做出了。错误思想催迫着他，从蛇而来的毒发了，他就做了神禁止他做的事，而丧亡、死亡就是这样的，因着罪进到了世界。夏娃本来神造他不是会死的，而是他的罪使得他不能够在罪恶中继续的活在罪恶里。继续犯更多的罪，神爱我们，所以他要改变我们的心思念虑，他要除掉我们心中思想里面的被这一些错误的黑暗的灵，这一些马、战马、骡子在那边完完全全捆绑的错误的思想，好能够顺服耶稣基督，归于耶稣基督的名下。第15节，抵当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了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这抵当人意思是低下的，这一个很低下的、丑陋的这样的人，就是与你交易。商人有的时候为了贸易而做了很多低下。不好的事，在德训篇26篇的第28节，商人很难不犯罪。你要交易，交易，交易，很难不说谎。说谎就是做了撒旦的事，所以商人很难不犯罪。这一个底但人，他在贸易中，他是在一个低俗低下的那一个欺骗里交易。有许多的海岛做了你的码头，海岛属灵的意思就是从海中浮起的陆地。海是指着世界，海里面浮起的陆地是主，他在这一个没有生命的海里，却开始有了新的土地，而在上面有各式各样的生命。主是在第三天。 他把地与海分开，陆地是第三天造的。主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复活，所以三是三而一的神，也是指着耶稣基督他的复活。这一个复活就是从没有生命的地方有了生命。我们原始世界里的无知固执的鱼，神却给了我们大地，让我们出离世界，在基督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是他的羊，不是在世界里生活的，而是跟随他的，是喜乐的，在他复活的天地里，在那里来赞美敬拜他的。众海岛都要聆听神的训诲，众海岛，海岛上的人都是要感谢他、赞美他的，也就是从海里出来到复活的天地里，指的也是主把我们从世界里救赎出来，让我们不属世界，而属耶稣基督，在基督内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都成了新的。他把我们摆在一个他为我们准备的地方，就是教会，应当是在那里荣耀神的地方。教会是在基督里充满一切者的圆满美好的地方，那里就是天国的味道，那里就是天国的预象。那么，这是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海岛，他怎么把它变成了兑换的码头？也就是在世界里，却在神的家中，很像是耶稣基督到了自己的圣殿，他发觉里面有卖鸽子的、卖牛羊的，主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动了易怒，用绳子做了鞭子，把他们赶出去，推倒了钱庄。主在易怒中，我父的殿是万民祈祷的殿宇，你们竟把它变成了贼窝。这一个神的殿怎么变成了贼窝呢？就是有一些交易的人所造成的。所以直到今天，有的时候。在神的家中，他是买卖神的恩典，把神恩当做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怎样的先知话；你给我多少钱，我让你得到怎样的治愈，都是欺骗的，都是要用神的恩典而想要谋取自己的财富。而这样的人在世界里，可能把世界变成了一个他经营的地方。他把世界的败坏就带到了神的教会里，可能建筑物很大，里面却不是耶稣基督做主。而在现今末后的时代，我最近看了一个影片，就是有好几个很大很大的教会，都是指着有地方的，在美国的好几个大的教会，他们的败坏、堕落、罪恶。神在审判，他们破产，他们会众看清了这一个事实，都离开了，没有奉献，他们就是把这一些奉献当做他们的盈利，这就是底淡人的意思，这就是把海岛变成了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以你兑换，象牙有一个意思。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尊贵的一个宝贝，而这个宝贝跟宝石不一样，宝石是没有生命的，是矿物，而象牙却是有生命的。这一个很大的象牙是经过了这小象，一直到老象，很大的象，它死后而留下的，也就是死于救人，活于基督的那宝贝。这一个以坚忍的心跑，它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而完成神对我们的呼召。这场好战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了终点的这样的一个宝贝，让我们翻到雅各第5章的第14节。主耶稣 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着蓝宝石。他的身体也就指着教会，主耶稣基督，他成全的教会就是他的心腹，就是他的最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如同雕刻，就是圣灵的雕塑而成就的那一个。杰作，神的杰作，这一个雕刻的象牙，象牙是他的身体，象牙是挺直的，非常非常挺直。身体不论你长得多美，如果是弯腰驼背的，就失掉了这一个挺直的那一个秀美俊美。所以象牙不是随意的而弯曲的，而是直挺挺的。以坚忍的心不改变，完成神在自己身上的命定。他的周围都镶嵌着蓝宝石，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不是用来交易的，而是用来荣耀神的。诸海岛应当是众教会都是感谢、赞美、敬拜他，是耶稣基督做主，耶稣基督为王的主。非常非常的渴望把好给我们，我们不要爱世界，不要与世界同化，不要像这一些外邦异族，他们不珍惜神给的恩典，却用来满全自己的贪婪。求主圣化我们的生命，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愿他的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所爱的我们不代价。都是他的心腹，荣耀他的名，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开放给大家，有感动的可以举手。我请张贤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发言。
感谢赞美主。今天读的这几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与推罗人经商，那么他们所经营的这些货物呢，就像这些金属，就是五金，然后他们这个在地球上也存在了几十亿年了，那时间非常的久远。那还有这个乌木，还有象牙。他们的价值也非常非常的昂贵，因为物以稀为贵。就像乌木的话，它在地底下，是经过碳化的木头，那么它经历了2000到4万年之间，然后它还有很多特质，能够防虫啊、防腐啊，之类的，就是可以制作家具啊，可以雕刻工艺品，然后就是有很高的价值，它还有药用的价值。然后象牙的话，那就非常非常的贵重了，就是在他们交易的这里面，像人力啊，像人呢、啊，还有这些，交通运输的工具啊，当时那就只能是马呀、骡子这一类的，那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就是在读这些的时候呢，我就，体会到就是这里面在讲一个价值的问题。我就有感动是，看这个关于价值方面的。那么当我看就是，圣经的时候，就是主给我的经文，就是讲到信德，就是在这个信德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经上的每一句话它都是信心，我们唯有信心，然后去读神的话，真心的去相信他。信他存在，并且相信他对信他的人是赏报者，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获得他的话语给我们的恩宠。在这个就是上个主日的时候，那么我在弥撒当中，主他就给我一些感动。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谦逊的去怀着谦卑痛苦的心灵，然后去忏悔我们的罪过。因为天主他是完全圣洁的，是吞灭的烈火。那我们是不论是在这世上到什么地步，我们还是有可以进步的空间，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信德，就是在唱信经的时候，圣人感动我就一直在流眼泪。那就是同时我领受到了天主的救恩， 就是一种圣宠，就是一种信德的圣宠，信德的圣宠。当这种恩宠降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我在那个教堂里面，然后圣经里面它里面的内容，大家也非常的熟悉。那么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受到，就是跟天主他们第三层天就非常的近了，就像是我们既在自然界，然后又在属灵界。那么属灵界就更对我来说更进一步的敞开，更进一步的真实。那些圣女们、圣母玛利亚，他们都在弥撒当中，就是很深的感受到他们的同在。当这个天主他给我们开启他的这个属灵世界的时候，就是上帝也是赐给我们信德，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成就圣德，就是按照他所愿意的，我们成为一个成全的人。在还有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感动的地方，就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之恩。就是我们每个人领受天主的恩宠极其不配，我们真的是所有的罪都属于我们，一切的美好都属于天主，我们所有的一切美好的都是他赠予我们的。那么我们去在他的光中能够认识自己的罪，基督的宝血它是无价之宝，然后它会洗净我们的罪污，就像我们今天查经当中所查到的这些东西，在人来看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然后也是就是。但是这些是可朽坏之物，而基督的给我们的救恩是不可朽坏之物。在我看的时候，就是，我就想起来，就是我从中通过我自己这个信仰的经历，然后慢慢，经验到的一些属灵上的知识，就像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试炼当中，那主在圣经当中说，我们的信德，要比那个在火炼当中炼净的黄金也是极易消失的这种黄金更有价值。那么我们，在这种试炼当中，特别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验到一些事情。会有一些心灵的创伤。当然，我们肯定是要去宽恕别人，但是宽恕别人之后呢，这个创伤它还是需要得痊愈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个健康的心灵，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在主的光中得到主的光照，并且能够有力量去悔改。就像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我不愿意悔改，我很愿意悔改，我也很努力的去做，但是。如果说心灵有很大的创伤，自己也不知道，也不去，向天主祈祷，然后去治愈的时候，就是自己励志多少次，然后一个毛病也没有办法改，就是做所有的努力，但是却做不到。原因就是在于他这个，所有的就是我们往上走的阶梯，它是有顺序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去，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持续不断的去祈祷。就是怀着信心，相信天主对寻求他的人是赏报者。我们相信他，我们去祈祷，那么天主治愈我们，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灵。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更容易得到主的光照。然后在主的光照当中呢，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胜过这个罪，然后向主认罪，然后主的宝血就能够洗净我们的罪。那这个就是我。我查这个关于信德的经文的话，就是主也他也特别的强调，就说我们要去考验考验自己，查验自己是否站立在信德上，是否相信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就是我们需这个信德对我们基督徒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我们有信德，当我们不断的去祈祷。那么我们就会更加的认识天主，因为我们更多的去祈祷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常常亲近天主，去见一个人一样，我们就会越来越认识他，我们就会越来越认识到他是怎样的， 我们会了解他很多的情况，了解到他的旨意是绝对不可撼动的，了解到我们是要完完全全谦卑在他以下的，就是这种不是说理论上教导我们的，而是我们在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不断的与主相交，这样子我们从心里面我们真正得到的真知识，然后我们去跟主有这样的交情，然后更加的认识他之后，他会不断的引领我们往前走。那么我们往前走，这个关于，那么他就会帮助我们在各方面去长进。如果我们在性德上或哪一方面不论是哪一方面，就说希望能够得到天主的圣宠，那我们就先要去祈祷，因为祈祷了天主他一定会赐给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求就必得到，挑就必给他开。那么天主他会为我们开路，不是我们去我要怎样，而是说天主他会引导我们，他会按照他的旨意去带领我们。那么这就是就是在最近呢，就是我给了一句话，就说他说在那个箴言篇第一章，他说我要赐你们能够认识我的言语。那么自从他给了这句话之后，我就想这。但我不是怀疑天主啊，因为有时候要分辨嘛，就是得看一下是不是真实发生的这件事情。哎，然后我就发现，当我去读主的言语之后，哎，我好像那个窍就开了一样，就是能读懂，然后那个光就很强烈，然后就是跟天主的相通就更容易。然后这一段时间呢，我就是心里面有个感动。在想，就是天主在给我的试炼当中，我当如何突破呢？首先，我一直想到的就是我要先加强我的祈祷，不论是哪一方面的祈祷，我都去加强它。因为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是血肉之躯嘛，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很多可以做的。那首先，我就先加强了我的祈祷，加强了我的祈祷之后，我就更清楚的看到圣神的工作，看到圣神的工作，然后看到他怎么样去引领我，然后。借着我的祈祷呢，他又赐给我恩宠，又让我明了他指引我的每一步做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教导我的是什么，然后我应当如何去做。那么当我去服从圣神的这进一步的引导呢，然后我的光就更强了，然后接着就是天主会给我又加给我新的恩宠，在这个今天凌晨快1点的时候，我起来读经。因为突然睡不着了，然后起来读经之后呢，看那个，上面讲到说智慧是光明的，然后，就是 智慧是光明的。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这个光就强了。是为什么我总是强调说大家如果说心里有创伤，不是说自己立志宽恕别人之后自己的伤全都好了，不是这样的，需要。去祈祷，然后让他越来越，让心灵越来越健康，这样子才容易接触到光。然后就是他说智慧是光明的，那这个智慧是光明的。当我这样去看圣经上的话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圣经上的话就开始像一道道光开始照射我，然后那我就发现我的问题就像是。那个圣经上说的，像照镜子一样，哎呦，照出了自己原来的样子。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当一个人他这个心里有创伤，另外一个是他又没有信心，他又总是在忧虑当中的时候，天主给他的宝贝是会被压伤的，所以那很多很多天主给的神就会被压垮，根本就领受不到。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不忧虑，必须要非常的平安，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完完全全平安，完完全全平安，是安然的往前走的。就像是上一周的主日弥撒当中，还有一个感动我这想起来，就是他说要安然的走向永恒。也就是说，不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就我们看，哪怕是再紧急，哪怕是再危险的事情，然后我们也要持守内心的平安，相信天主，然后在平安当中，我们才能够领受到天主。给我们的及时的救恩，我们才能够知道天主他要如何带领我们去往前走。 我们才会就说在属灵生命上能够不断的成长。那，然后就是在这里面又特别的讲到了信德。那天主给的经文当中呢，就是也是跟上主日的弥撒也是相应的，就让我看到就是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那我们也知道那个若瑟他去世了，但是他对他的骨骸有所吩咐，他实际上就是对未见之事的确证。那梅瑟他就如同看到了那没有看到的那一位，坚定不移，因为他相信天主的赏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信德的例子，他们在怎样的，他们受了怎样的刀斩呢？怎样的酷刑？但是他们却相信他们有个美丽的家乡在天上。那么天主给的经文当中，让我也了解他的心意。就是当我在弥撒当中的时候，我感受到天朝殊胜都跟我在一起。那么他后面又给了一句，是说，他们就说他们的信德是可称赞的。那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话，他们觉得不到成全。就让我很深的体会到我们与天朝的圣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他们是多么的爱我们，然后他们在亲切的问候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在在这个在这个学习这个圣经当中，主，当我们去步步跟上的话，主他的话语。就越来越光明，就像是天父的一切美好的赠与，一切完善的恩赐，都是从光明之父，赐下来的，就是没有任何变化或转动的阴影，就是不断的往前走，它的光就越来越强。那我就感受到，当我去被这个圣言所光照，我就看到我的污秽，马上悔改，然后主他就赦免我的罪。那么，然后我就心中就非常阿门，是的，是的，天主，你真的是智慧，真的是光明的，天主这一切完美的赠予，真的是光明的。就是说，当我们去实行，在这个圣神的引领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真实的就是行走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我们就会真实的体会到天主的话是多么的真实，天主他是多么真实的存在。实际上天主的恩宠，他是一步步的，就是前一段日子，主就用他的圣宠告诉我，不是我没听到什么言语，而是他的圣宠，直接我就知道了他说我就在你的面前，那他在我们的面前，圣神在我们面前，在时刻要去扶助我们，帮助我们生命去前行。天主他的恩宠真的是各种各样，就是非常的丰富，什么样的都有，我们就需要怀着大胆的信心，然后去往前行，就是希望就是我的这些经验，然后能够对大家有帮助，让大家在这个属灵的跟主的关系上越来越亲密。主他非常的希望，非常希望我们能够生命成全，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去服从劝勉，能够去与众人和平相处，能够成就圣德，让我们在各种德行上不断的成长。我们有很多的属灵的书籍，我们可以去看，其中每一种德行应当去如何例行，然后这个德行是怎样的，也有很清楚的描述。我们的教会给我们很多这种属灵的宝藏，然后因着天主圣神，他以他的引导。天主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能够快速的前行。感谢主，我把这个时间再交还给舒大哥。
谢谢张贤姐妹的分享，请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舒大哥，谢谢刚才张贤的分享。那今天呢，这一段查经哈，我在想的时候就在想。哦，推罗这在历史上是多么繁华的一个都市，曾经有这么多跟他往来的一个客商，都是各个国家把他们的特产、他们的出品 以及他们所最好的东西来跟他交易，那推罗的地方一定是堆满，就是堆满了这些东西，真的是一个世界的一个繁华所在。可是我们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就是全部的都沉到了海里去。他用尽了他，用人的话来讲，就是一生来积蓄这些东西，等到最后的时候，哦，发现，一切都是泡沫啊，一切都是虚空。那苏大哥刚才也分享的说，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呢？真是主看重我们的灵魂，那全世界跟这个灵魂相比，其实都是不值得一提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为主所做的才是永远长存的。这是第一点哈，就是今天的场景。第二点呢，就是跟我这几天的经历有关。这几天呢，一直在家里边收拾东西，整理我女儿的那个书房的一些东西，因为积压了很多年放在那里哈，你存留的时候呢，都觉得是有用的啊，都有纪念意义的，好像都舍不得扔，然后就放在那里，放在那里。那广东的天气呢，就比较潮湿，过了一个潮湿季，哎，它就有一点点，像有的发霉了，有的就上面就看到一些黄斑。那现在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之后呢，就发现哦，这过去我是觉着这么重要的，哎呀，这个是我的记忆的一部分，这个是那是当时的经历的一个纪念，就是看到的时候呢，就觉着怎么办呢？留它又觉着上面的味道又很重，就觉着没有价值再保留它。那我女儿呢，她的鼻子呢有点过敏，特别是对这个灰尘呢和这个霉斑、霉菌，她就有点过敏。所以呢，就好像即便是这个东西，你觉着还是挺好，好像它已经不干净了，就是要丢弃了。那在整理的过程中呢，就在觉着好费时间啊，好像你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呢，究竟是留还是不留？然后不留，要扔掉它，怎么处置呢？上面的东西怎么样，还能让它留个痕迹哈？就是一直在做这一个清理的工作。那今天早上我就忽然想到哈，圣经上主在召叫门徒说，舍弃一切来跟随我。那在整理的时候，我就想哇，如果我在整理这些旧东西的时候，其实最有效、最简单、最节约时间和体力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把它全部都丢掉。我不用在那里费时间去捡啊、分啊，然后再看看哪个留、哪个扔啊，哈，好像我就把它从那里全部拿出来，全都抛掉了。那它里边又干净了，又清空了，然后我也没有费那么多的体力跟时间。哦，就忽然好像明白主为什么说要舍弃一切来跟随我，好像不舍弃一切这世上的很多的尘累哈，就在那里，哎，这个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你，另一个呢可以用另一个方式来吸引你，好像让你的心总是被它缠住，就是想的这个想的那个，但是主在前面走的时候，后边这些就像一个重物在后边拉着你一样的，你就没有办法去轻松的去跟随主前行的脚步。那我在看的时候，哦，我说真是，如果说我这个所有的从书柜里拿出来，通通的全部都扔掉，可能我需要用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些活儿都做完。但是因为就是舍不得啊，觉着有些还可用，有些好像还能保留，就在这里分啊，然后最后要擦呀，最后弄这些东西就又费时间又费体力，所以真的是有一点点哈，就是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呢，有一点点主给的光照跟启示，比如说这其实一切都是废物，我们曾经心爱的、曾经保留的、很好保存完好的，真的到那一天天地在火中过去的时候，一样都不会存留了。那我以前看过一个小视频，他讲的是一个老先生，应该也是一个有知识分子的吧，他把孩子呢都送到国外去读书，可是当他年长了，那孩子在外边工作也忙，家庭事业都回不来。最后，当他临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孩子还是没有办法回来，只是说给中介哈这边操作的有一个信息说，你把他所有的东西都丢掉吧。那这个老父亲他保留的有很多家人的共同的记忆呀什么，最后就全部就一把火都烧了。那看到那个的时候哈，我就在想啊，其实我在收拾的时候想，的确是，真的将来我们不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谁会留呢？会有什么用呢？那同样在这个世界上，我所做的一切，到将来在主面前交账的那一天，它会有价值吗？如果有价值，就值得我现在为它投入我的生命。 如果没有价值，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这些虚空，最后都会过去的事上，耗费我们的生命。感谢主赞美主，一切光荣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舒大哥。
谢谢徐云姐妹的分享，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赐给这个恩典的时间。那
谢谢。
我在读这段话之前，我真的就是很多就是兑换呀、客商呀，就是字面的东西，然后就没有很多的一个领受。但是借着舒大哥的一分享，让我们读一段圣咏。119篇130节，你的言语经过解释，必会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也可以通达知晓。感谢赞美主，真的是连知识浅薄的人也可以明白主奥秘的话。那借着大哥的分享之后，面对那塔尔史是他诗人，包括推罗，在主借着撒罗满建筑的圣殿的时候，他们都得着恩典了，因为天主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富有，这样的一个金银，这样的一个财富。所以也被主使用了，但是当读到这里的时候，当大哥分享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们打到马窦福音6章19节，就有主的话又一次的感动：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在地上有虫蛀，有锈屎，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那里没有虫蛀，没有锈屎，那里也没有贼挖洞偷窃，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康健，你的全身就都光明。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你的全身就都黑暗，那么你身上的光明如果成了黑暗，那该是多么黑暗！感谢主，就是借着主的话，就让我想起了我身边的两位姊妹，那其中有一位姊妹，她在年前，她就去三亚，因为在那里她有很好的一个房屋，她每年都要去。她今年呢，就是去年25年天气冷了之后，她就去了。那三亚也没有教堂。那我们这位姊妹呢？她是真的是主提着她从世界把她带到教会，因为他们家没有人认识主，她是在一个极度痛苦的一个生命环境中，她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知不觉来到了教会。她一来到教堂，她就哭泣。他就哭泣，就好像这就是他的家。所以他这位姊妹，她家境是非常的优渥，就是条件也特别的好，所以她就一到了天气冷的时候，她就去海南、三亚。然后她这次我听到的，她回来以后，她就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因为每天呢，我也跟包括他，还有另一些姊妹就分享，每天的有一位， 就是主仆人的道。他说：“亲爱的，我每天就靠着你这篇，你给我分享的这篇讲道，就感觉什么都没有了，就靠着这个活呢。因为三亚没有教堂，他也没有，就是教堂可去，更谈不上跟主。”就是吃主的体，喝主的杯了，就不能在他里面。虽然他每天也读圣经，他就听那篇讲道，真的是单单的就靠这一点，为我们的生命哪够用？根本是不够用。我记得我之前我非常深的感受。那我记得我之前跟小燕也分享过，小燕也跟我分享过她的感受。她说，真的是一周，就是除了我们学习，就好像那个油进来了，就是生命的那个油进了我们的生命了，让我们能够，就好像一下能够站立得住了。任何环境，好像我们靠着这个油。我们能够挺过去，一到了我们学习完之后，我们有周五、周六，就好像一下就开始又进入这个下坡的生命，然后紧接着第二周，我们又汲取，又有了力量，就这样的一个循环。真的，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可想这位姊妹呢，她靠这一点。养分哪能来让他面对一天的环境，一周的环境呢？所以这位姊妹她回来非常的痛苦。那当我知道她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她肯定是缺油了，没有主的生命，没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已经枯竭了，一个枯竭的生命，其实是真的是很可怜的。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就是哭泣，就是哭泣。而且，他第一次去教堂的时候，虽然我没看到，但是就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他就在教堂院里哭泣。然后他就是把他现在家里的，就像徐英姊妹说的，他就把所有的那些，就是好像还能用得着的东西，全部都丢弃了。他自己说，要这些有什么用？要这些有什么用？然后就是当别人跟我分享这位姊妹的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也感受到，我们在雅各伯书2章15节，你们不要爱世界，你们不要爱世界，你们不要爱世界上的事，你们爱世界，天主的爱就不在你们里面，所以我感受到他为什么那么的痛苦。他为什么？就我听到的，得知他的信息，他的状态就好像精神分裂了。那在世界上看来，他要什么有什么，想去一个好的环境就可以去，他的条件允许，怎么会有这样的生命呢？因为没有天主的爱。没有天主的爱，爱世界就没有天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没有天主的爱，能有喜乐吗？能有平安吗？所以，真的是感谢主。这是一位姊妹，还有一位姊妹，前段时间我跟她也是连接的比较多。另一个姊妹，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在前些年，好些年了，她的先生在春节前就是心梗， 一下离开了。当时他的两个孩子很小，房子呢，虽然买了一个二手房，还有房贷，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在人看来，是不是天塌了？是不是没法活了？很多年过去了，他喜乐地跟我说：“姐，我的房贷都还完了。过去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为他，就是每个月有非常微薄的，好比说一个月20块钱、30块钱、10块钱、5块钱的一个帮助。现在他的孩子也大学毕业了，老大开始工作了，他就完全的就不接受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奉献，他完全就是靠主。因为我记得之前他就跟我说，他说姐，我每天一睁眼，我就把我今天的一天，包括我主你给我的，就是生活的费用。所有的一切，我的工作，我就交在你的手里，交在主的手里。他不是靠自己活，他也不是靠他自己的财富活，他是靠天主活，他是靠天主活。他说非常的奇妙，就是当我一天的疲劳之后，就是在他工作中，他就是靠着主，就是靠着主给他力量，他每天都能完成主赐给他的那个工作，然后一晚上的休息，第二天又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的力量，又有一个新的力量。我说，我就因为我看到了，我实实在在看到了他的生命。我说，我就对这位姊妹说，我说，亲爱的，我说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主的手，看到了圣神的能力。如果没有主给你这个力量，你绝对不会做到的。他说：“真的，我每天就是靠主，包括我在做每一个事的时候，主，你跟我去做，因为我自己什么也做不了。真的是感谢主。”然后就是在我身边这样的两位姊妹，靠主的生命，有主的爱在里面。虽然她真的是没有很好的条件，在世界的这些条件，但是她每天都是喜乐的，每天都是喜乐的。她这次还跟我说，她说别人把我加到了一个我们家里的一个群里。她说姐，我有一个感动。就是要为我的家人传福音，他说你说我咋传呢？我说你就随着圣神的感动。他说我每天就读圣经，就在群里分享圣经。好比说今天我领受到的主给我的感动，我就在群里分享。然后非常奇妙的是啥？原来没有人回应他的分享，现在开始有回应了，他跟我说：“他说真的是主在带领，是主在带领，因为我不知道我咋让别人因着我的生命，因着主在我生命中的这个富有，圣神的富有，能够感动其他的人。我说你就因为跟他在一起一直分享吗？我说。”你也不用担心，你做的这些事情，你做了，你也不用管结果，因为主会改变他们，真的是主会改变他们，所以真的是感谢主，真的不是靠我们的聪明，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就像塔尔史是塔诗人，天主给他很多的恩典，有金银。有各种的那个金属，还有各种的那个物资。其实，我还跟那个我常跟他分享的这位姊妹说，我真的是在你身上看到了主。真的，就是 虽然在世界的人眼里看来这是贫乏，其实这个背后就是恩典，因为你懂得每天你都求你的主，你靠你的主去活，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所以，当主仆人他在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下就想到了这位姊妹。在上周六日，正好我们有慕道课，那主感动我，最后一个使命就是教会的使命，最后的一个使命是结果实。结果实的目的是为了光荣天主的父。那其实当时我准备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题目，然后和圣经的章节，然后在分享的时候，我记得周六分享的时候，分享到这一块的时候，下面就有一位，也是一位教友，他是挤时间，他根本没有时间来听，但是真的是主赐给他这个时间，他就来了。他听了，他一听到结果时，他说：“我要结五个果实。”他就是要把五个没有信仰的人带到主跟前来。其实当时我也没太大的感觉，就是在分享主的话的时候，主给我的感动是结果时。不是说生生的，好像我们看到了五个人带到教会了。其实，当你那样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拿着你这五个果实到处跟人夸耀？你看，今年我结了五个果实。那在我分享的时候，我又想到了主仆人他分享的一个见证，在艾琳小的时候，本来主仆人他可以完全做好这一个工作，他可以完全做好，而且他做的时候更快速利落的做，但是呢，他愿意让那个小的孩子，他的宝贝去跟他参与，虽然可能这个孩子做的时候，让他做的这个工作会迟缓，会慢。但是，他愿意让这个孩子跟他一起做，最后完成之后，孩子是心满意足的，就好像天父，他愿意让我们参与到他每一个恩典中，每一个善功中，就像这个姊妹，她要结五个果实，其实完完全全都是主。把这五个人带到他的跟前，就是如果他结果是，也是主把这五个人带到他跟前，赐给他这个结果时的恩典。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我们自己所做的都是主恩赐的，都是主给的，都是领受的。所以当时我就，当他说他要结五个果实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那我也就分享了我的感动。其实结果是，就是完全活在主的爱内，活在主的爱内。就像那个，我记得这次研习中，是有一个小姊妹，她分享的她大学的同学，她给她传福音。虽然这个同学，当时的生命状态非常的糟糕，但是他给他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时他没有看到他信主，在若干年以后，他看到了，他已经进了教会，离弃了他过去败坏的生活。这就是天主给的恩典，这个就是结果实，这就是果实。那主让我们参与到他凯旋的行列，我们有可能是为这个主的善功，有可能是拉一把人，有可能是为这个田地浇一下水，这都是天主愿意我们参与到他这个恩典中，而不是拿着天主的恩典 这是我结的果实。所以，当时我分享这个感动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们真的就是把这五个果实放在这里了，我们会不会更多的是去感谢主，还是去看我结了果实了，把窃取天主的光荣了？所以当分享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姊妹就非常的阿门，就点头，是呢，是呢，是呢，真的是感谢主，就是借着主的光，让我们把光明看见。所以，我们这个慕道课就是周六上午、周日上午两个时间讲的一样的内容。那这位姊妹她真的是没时间，她说她是怎样挤出时间来参加学习。结果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主日天她又来了，她不是一个人来，她把她妹妹带来了，她又带来了两个朋友，夫妻两个人，四个人来了，真的是感谢主，就是真的是要活在主内，要活在主内，不是活在自己的生命里，要活在主内，靠着主去活，真的是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踏实人，我们看到了这些亚蛮人呀、土巴人呀、米舍人呀，还有底但人呀，就是天主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是不是善用了？特别是推罗，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分享推罗，他原本靠着天主给他的恩典，他参与到圣殿的修建中，这是多么大的荣耀！但是，是不是我们常常把天主给的恩典去光荣天主了，去光荣天主了，而是后来我们在学习中，我们看到，当圣殿圣殿是为什么遭到破坏了？被巴比伦掳走了，因为罪恶，因为罪恶，因为犯罪了，所以天主对他的一个惩戒，也就是圣神的一个净化，圣神要净化他的家。那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是要做什么？那推罗，我们看到了，他原来真的是看着他有钱有势有荣耀的时候是往上贴，用世界的话，看见他遭难的时候是哈哈。所以昨天我前天，我爱人给我发了一段话，他就说，天主最不喜欢，就是看到别人有难而戏笑的人了，我说你说的完全对，就是天主最不喜欢这样的人，真的，我们要常常的。所以这次天主的使，就是教会的使命，第一个主感动的是要以主的心为心，以主的心为心，以主的爱去爱，真的就是要有主的心肠。如果有很有一丝的本性的求圣，当然了，如果我们完全活在他内，圣神就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就会知道。所以，真的是要活在主内，活在主内才会有喜乐，就是活在他的爱内，那个喜乐就来了，那个圣神的富有就来了。那我们这次主仆人舒大哥他在讲习会中，我们也看到了圣神的富有，就是肉眼看到他在释放主的话语中，就是圣神的活水在流，是多少人得着了生命。那我记得我把后面的有一个就是大哥的这个祈祷的最后那一块儿分享给一位姊妹。 他说：“我看了好多遍，我每一次都被感动。这就是圣神的富有，主借着他仆人的口，就释放出生命来，就释放出生命来。我们也常常听大哥在分享，因为主的话是活的，是生活的，他能带给人生命。”只有那偶像才是死的，所以真的要活在主的话语中，活在主的爱内，以主的心为心。那主的心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有读主的话，读主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按照他的话去活，这个活水就出来了。活水就出来了，那个里面的喜乐，里面的爱就能出来。所以，真的感谢主，借着今天短短的几节，真的就是主让我看到了，只有活在他内，只有活在他的话语内，我们才能。有生命的活水流出去，有生命的活水流出去。昨天也有一位姊妹，完了，我也因为我在那个分享中也分享到了大哥的生命，就是天主爱在他里面，真的就是始终都看到他的爱，就从他的生命中出来。那我原来我读主的话的时候。我常常觉得生硬，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做到呢？但是我看到了一个见证人，那大哥他的生命就是活在主的话语中，所以我完全的降服在主的话语中，因为有真实的见证，有真实的见证，所以昨天有一位姊妹说。姐，我也想跟着你们学呢。我说可以的，凡是饥渴慕义的，想得着生命的，想得着他的爱的，主都给我们打开门。当你渴慕的时候，主会让我们得到宝玉。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愿更多的人都能够得着生命，使那个死的生命。那我过去我也分享了，在慕道班跟弟兄姐妹们分享。那我过去的生命就是死的、瞎眼的、活在自我中的。是主的话，是主借着他的仆人释放出的生命的话和他生命的见证，让我看到了光，让我。完全相信他的话，不再是生硬的，不再是生硬的。当我们去活的时候，就能活出来。真的是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爱我们，谢谢主爱我们，把我们带到青绿的草场、幽静的水旁，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自由的在它里面。汲取他的奶和蜜，就是我也是常常跟我身边的近人分享，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我们是多么有福的一群人，我们能吃到主不花钱、不所值的奶和酒，真的是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耶稣爱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有福的人，感谢赞美主，一切的光荣都归于爱我们的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给舒大哥。
谢谢丽蓉姐妹的分享，让我们打开圣经启示录第十八章。启示录第十八章的第十节：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整个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这一个豪华的、 巴比伦，伟大的城，1个小时在刑罚中就化为乌有。第十一节，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一些因着巴比伦而发财的，这一些跟他们做生意的客商，他们并没有因着巴比伦受审判而悔改，他们只是哭泣，再也没有做生意、贸易得好处的机会。他们做了些什么样的货物的交易呢？第十二节，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很多。在最后第十三节的最后一个和奴仆人口，这些交易到最后，他们就交易人了，他们把人当做货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背离神，他把人看作非常非常尊贵的，在他的眼中是贵重的。他就是为了他眼中贵重的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他不愿意，他救赎来的生命会变成了一个人口的贩卖而丧亡。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从世界的污秽、世界的风气中，把我们救赎，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不属于世界，而完完全全属于你。在你的爱内，你生了我们，你就是爱，你给我们的生命是你有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以爱还爱。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我们都愿意，用我们全部的心来爱你。爱你就是遵循你的诫命，你不愿意我们爱世界，否则阿巴父的爱就不在我们里面。你愿意我们爱你，爱天上的父，世界的诱惑就不影响我们走入了一个败坏堕落的世界的交易里。你给的都是白白的恩典，是因着信而承受的。主耶稣，我们信你。我们信你的话，你的话充满了爱，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爱的能力跟动力。我们从你那里白白领受的爱，就是为了来爱你摆在我们周遭的人，不是交易，而是完完全全的爱，让我们彼此的关系就是建立在你的爱内，让我们彼此相爱，你就在我们中，与我们同行。以我们居住，让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能看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蒙恩有福的。我们就要把你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富，显示给未来的世代。这无限量的丰富，无限量的恩典，借着你所倾注的圣灵，已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是不花钱、不所值的酒和奶，是满了你的爱。不需要用贸易交易而得着的，却是因信而承受的，是不花钱不所值的酒，就是你圣灵的能力，这爱的能力不是用金钱买来的，而是你的爱，你那圣洁的爱，成为我们心中的满足，成为我们在你的爱内因你的样式，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你，爱尽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这是你对我们的呼召。主啊，我们不是用交易来得着，却是用爱你的心、遵循你的诫命、信靠你的话而领受。求你把你为我们所准备好的丰富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还可以有两位祈祷，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深深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就是爱，你为 你因爱而来，你因为爱我们而来，亲爱的主耶稣，你还要把你的爱赐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愿意与你的爱结合的时候，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就能活在那喜乐中，我们就能活在那自由中，我们就能活在你赐给我们的爱中，亲爱的主耶稣，这是世界所给不了的，世界任何的财物、权柄、所有的一切荣誉地位都不能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爱，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你，汲取你赐给我们的爱的生命。深深的感谢赞美主耶稣。我们以上的感谢赞美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我们请今天最后一位祈祷国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祷告。
感谢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常常注视着你是信德的创始者跟完成者。主耶稣，谢谢你，借着这查经，让我们看到主啊，在我们的生命中也一样。当我们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主啊，你就不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的里面，主耶稣有各种各样的，就像你洁净圣殿一样。主耶稣，也求你来洁净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一切靠着你的圣灵，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信德、望德、爱德，谢谢你赐给我们这诫命，让我们能够去彼此相爱。主啊，谢谢你，当我们不再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能够领出来，让我们知道你是有真有活的天主，让我们时时的能够来信赖你、依靠你。主耶稣，谢谢你这样的爱你的仆人。他把他所有的经历都能够经验到的，跟你的这一个关系来告诉我们，然后让我们也能够以你能够来相遇。主耶稣，谢谢你借着读经，让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我们生命中的主啊不合您旨意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得胜，能够去改变。主耶稣，我们自己不能，你能。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在这进天国的路上，主耶稣是你引领着我们。是借着你的宝血，你的牺牲，你赎罪，赎全世界的罪。主耶稣，谢谢你，你赎买了我们。主耶稣，当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圣神，我们就能够悔改来归向你。主啊，谢谢你今天给我的生命，给我们群里每一位兄弟姐妹这样的生命，让我们知道爱你就要来。尊敬你，就是要来恭敬你，来感谢你，来赞美你。你怎样爱，怎样的顺命听天父的命，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做一个顺服的孩子。不光听天父爸爸你的声音，还要听家中的主耶稣。不管我们权柄怎样，主啊，就像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你死了都在为我们祈祷，求父宽恕，宽恕我们。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主啊，当一些人在说我们的时候，骂我们的时候，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求你来医治我们从小所受伤的这个心灵，包扎我们灵魂上或者肉身上的。主耶稣，我们有很多的疾病的孩子们，主耶稣，特别是今天这一个网络，主啊，真的没有你，没有你，好可怜，好可怕。主耶稣，谢谢你，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主啊，常常帮助我们在一切的软弱中都能够战胜，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主耶稣，谢谢你，愿您的名永受赞美。以上所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国英姐妹的祷告，感谢赞美主。我们在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同声祈祷。阿卡巴达巴达伊达卡拉伊达伊萨卡巴拉伊达阿卡达伊达卡拉伊达卡达伊达卡达伊达阿卡达伊达卡阿卡达伊达库库伊达卡达伊达卡达伊达卡达伊达达伊达卡达伊达卡拉伊达卡达伊达卡达伊达达伊达卡达伊达卡拉伊达卡拉伊达。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